看《使徒行传》第十章，我知道教会现在在看《使徒行传》，上礼拜中规弟兄讲了第九章，所以我就对吧？讲第九章，然后就从第十章跟大家来分享。我知道大家在《使徒行传》上花了多少的功夫，《使徒行传》一共是28章的内容，28章的内容它其实就回答一个问题，或者你对这个事情。对这个问题，你应该很感兴趣，就是这个基督教会是怎么搞起来的？大概就是用我们接受的讲讲，这个基督教会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这群人怎么样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把一个从犹太教会分出来的一群相信基督的这样一个信仰系统？变成了一个地区性的信仰系统。如果连这个问题都不关心的话，至少你没读上帝的话，因为《使徒行传》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不仅是基督教会的人非常感兴趣，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其实都很感兴趣，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毕竟有三个大的宗教体系。而且这三个宗教体系经常的对世界的格局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就是来看这个问题。那如果你要看一本书啊，我就跟大家来稍微分享怎么样看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虽然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但是呢，说实在的，跟在座你我每天日常生活的这种经历还是有很大不同。神迹奇事啦，圣灵降临啊，好像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我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太多的这样的经历。那它跟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读《使徒行传》，以至于让这本书对你跟我有直接的作用？在座各位，我知道有些人在 UVA 工作啊，中央你在这里，你肯定要写 paper 啊。你写 paper 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就是最重要的。你总不要前面要写一个什么 abstract 叫摘要，所以这个摘要里面基本把你的你要写的内容、方法、结论，然后全部都总结出来。使徒行传其实非常有意思，它是一本这样的书，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就已经把整本书的摘要写出来，后面整个27章的内容基本就围绕着一节的内容在发展。就摘要，他就摘要。第一章的第八节是在讲我们当时耶稣跟他的门徒，他复活以后跟他的门徒的对话。使徒行传是一个和路加福音，他的写作的题材没有意思，因为它是一种记事体，而且他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后将近60年，大概的耶稣基督复活以后30年，或者耶稣被定以后30年左右时间。跟他所描述的这个事件、写作的时间和他想要描述的时间相隔的非常的短。他的这个记事，他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就已经写出来了，包括叫提亚多罗、提亚多罗大人，我做这些书，我写这些内容，就是想要告诉你这些事情真实的发生。所以，整个基督信仰，它跟其他任何信仰系统，包括个人主义。信仰系统最大的不同是，这个信仰系统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宣称上面，对历史史实的宣称上面。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是一个神话故事，或者是一种别人的预言，或者一种自己主观的想法，那它跟其他的信仰没本质的区别。比如说，大家各有所爱，中国有中国人的信仰，西方有西方的信仰，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信仰，你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就行。但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发生了，真的是按照路加福音或者使徒行传所讲的发生了，耶稣真的来了，真的死了，真的死后复活了，真的向他的门徒显现，这件事情不仅对当时一世纪的人造成极大的影响，对在座的各位也造成极大的影响。Why？ 因为有一天，如果真是有一位上帝真的来了，他要按照他自己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审判过，这是一件其实不是一个我们来选择是否相信基督教的问题， 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在座各位，如果大家看使徒行传或者看路加福音，你要像路加福音写的那个样子说，我们要看看里面所讲的是否是真实的，要做一定的研究，要做一定的思考。如果它是真实的话，你跟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悔改。所以这是使徒行传的大概。但回到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就是讲耶稣复活以后，他向他的门徒显现，门徒就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现在，他问了一个基督，今天犹太还在没有复兴，现在以色列是哈马斯在打仗，上帝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现在，就是一个政治的国度，一个地域的国度，是不是在现在？耶稣对他回答就很奇怪，耶稣说这个权柄是基督的。知道，就是常常是这种事。然后在第八节讲了上帝的国度，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他要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就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应该可以背的。但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哎，跟着跟着我，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对，还是我们认识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短短的一句话，一句半话里头有三个总结，基本就是把后面27章的内容全部总结下来。我用了一个词，对不起，他在第一章的第八节基本就讲了 the power, the people, and the plan, how that three things. The power, the people, and the plan. 圣灵就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 the power, 然后必要在 the plan, 做我的妈祖，做我的见证，或者做我的牺牲。对，27章的内容都是在讲上帝的能力是什么样的，圣灵的能力是什么样的，上帝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上帝所拣选的人，或者说那些回应上帝的人，或者没有回应上帝的人是什么样的。所以你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大概花时间看这些，否则的话，大家在看圣经的时候很容易碎片化，特别是叙述体的这些文字，不像罗马书，它的逻辑性很强。这种叙述体的文字，事件很多，好像关联性又不是那么强，所以大家东看一句，西看一句，一个神迹跟另外一个神迹好像都连着在一起，所以就很容易断章取义或者望文生义。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大概把这大的 picture 看清楚了。然后里面一些小的细枝的树叶就会比较容易 make sense。 在座各位你们看过人间屠龙记啊，或者悲惨世界啊，你大概知道整本书想要描述的内容，或者主角，或者故事的发展的方向，你就不至于被里头一些特别的细节给搞懵掉。我上礼拜在我们教会讲，甚至讲在人间屠龙记里头有一个人物叫屠青牛，好几张内容都在讲他，你知道吗？没人知道。但是你如果知道整本书里面所要讲的内容、主线、主要人物发展的方向，你大概知道这个人、这个角色在对整个故事的推演，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公众场合。不花多时间在讲。我们今天是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但是在第十章之前还有9章的内容。在后面又是10章的内容，大概第十章的这个内容，它在整本的28章中间，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我就稍微的给大家总结一下，你就大概知道，哦，原来整个使徒行传都是按照上帝的策略或者按照上帝的 plan 来进行的。第一章就是上帝的 plan， 上帝的准备， 耶稣基督要三十上了升高升天，升天有几句结束的时间，他升到父神右边的座上，还翻了 No， 这表明这是上帝的权柄，整个世界在他权柄之下，他在上帝右边为他的子民代祷，来代祷。所以他第一个他升上去，第二个他让这些人去到耶路撒冷祷告，第三个他做了一个事情，教会开始预备选他们的领袖。所以在圣灵降临之前，在初代教会建立之前，上帝做了三件事。第一个 Ascension Prayer and Ministry， 在 Chapter 1就不要读第一章就这样结束，第二章呢让他 Holy Spirit 耶，每个人都在想这第二章，第一章就把它分掉。上帝在第二章发生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当然第二章大家很熟悉，我们过会讲圣灵充满，我们讲方便了，因为在第十章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二章，圣灵就降下来，然后有很多特殊的现象发生，其中有一个就是讲方言。那过去我们讲方言代表什么意思？因为在第十章也出现。很多人信主，彼得开始讲他第一天的讲道，然后很多人信主。在第二章的结束，在四十几节内容大概就描述了第一个教会大概是什么样的，他们同心祷告，他们学习使徒的教导，他们彼此的交接，一起掰饼，大概教会的雏形在那段已经出现了。然后在第三章，彼得开始第二章讲到教会继续出现三千五千人，哇塞，他教会不得了，圣灵的工作大大加在了教会身上，然后众人就喜悦了。然后第四章，彼得这里边就开始有这个逼迫进来，然后把彼得打了，把他放出来。然后第四章就开始众人为这件事情祷告，你可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把彼得放出来。No， 他们说创造宇宙天地的其中万物，第一件事情他们祷告的 sovereignty of God， that's essential of Jesus Christ。就是主耶稣基督进到天家，进到父神的右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万国万事都在我天主之下，给他们祷告。第四章，然后第五章发生的事情，好，我们说一下。第五章发生的事情，
监狱倒，
监狱怎么
垮了？那个彼得被放出来，
那是你干的吧？第五章大概的亚拿尼亚撒贝拉，教会的内部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先是外部，第四章监狱，那个你说监狱垮塌的那个事件在后面看。第四章是外部的攻击，第五章就是内部出现腐败的问题。那在初代的教会，什么秘书这个问题，是当时是一个非常棘手，但圣灵的工作继续在里面做。就清除教会当时对教会不稳定，从内部出现不稳定的因素，这是第五章。第六章马上是另外一个问题 ，That's actually good problem。什么 problem？
什么问题呢？
是人太多了，然后没有办法照顾，讲其他话的，也犹太人的寡妇，哎，这些讲希腊话的寡妇，然后教会开始内部的整改，就是选择趋势来。这些只是对圣灵充满，然后可以来专门来侍奉这些人，以至于让使徒传道祈祷为止。这是第六章，看起来不错啊，教会一直在发展，内外部的攻击，内部的腐败，还有这些教会发展所碰上各样的挑战。第七章开始大逼迫，以至于斯蒂凡被杀。斯蒂凡那天讲到咱们五十几节，那天讲到我还没有听过有人讲。不敢讲，先讲到，但这个讲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他第一个成为殉道的，就是一章一八节，你们要在这些地方做我的
见证。
这个见证这个词不是只是法庭上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这个词叫 martyr 叫做牺牲。你们要在这些地方成为我的牺牲。第七章。是不是按照上帝所讲，一件一件一件事情发展？在前面七章的内容，这些教会的发展全都在耶路撒冷，大家觉得 happy， so good， 我们有 加入社会，我们彼此之间的团契，大家互相的互相的爱，互相的认知，互相的栽培，啊，这日子过得太好，没有一个想出去。我们做小组也是，做了一定的时间啊，我爱上弟兄姐妹，我们家孩子都在一起玩，越玩，你这个 group 就这个关系越强，越强，外面的人就越难进来，因为他在你们关系都这么好。他在这边，你们两个实实在讲话，他自己踏上去了。上帝已经开始工作，上帝的工作就是让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到大的逼迫，然后人死，就是自己反思。从第八章的第一节，耶路撒冷教会有大的逼迫，然后使徒就四散，开始到撒玛利亚，开始到犹太城里撒玛利亚。上帝的工作开始在第八章慢慢的往前推演，尽管人不愿意做，或者没有意愿想到其他地方去传福音，上帝借着逼迫，他的计划依然能够成就。然后第八章开始就有腓力跟安提阿的太太，对吧？然后第九章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传外邦人的使徒。他被拣选成为使徒，你看上帝在一直在预备，一直在预备犹太城地、撒玛利亚，然后到外邦，到地极。所以第十章是福音开始传到外邦，已经不是在撒玛利亚和犹太城地了，开始往地极的方向发展。因为那个地方叫该撒利亚，然后第十章的第一节讲到这个罗马人。而他完全是外邦人，虽然他进入也是外邦，他是外邦人，而且在外邦之地，所以福音开始从第十章传到外邦，第十一章就开始叫做第一次他们成为基督徒，就在哪里？在哪里？华盛顿 DC， right？ 安提阿就被第一次称为基督徒。然后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马上就大的逼迫，雅各死，西律死。第十三章第一节描述了整个当时的第一代教会是个什么样子。第一代教会的样子看起来就完全是匪夷所思的一个教会的状况，因为他描述了教会的组成：有老的，有少的，有钱的，没钱的，有黑人，有白人，有奴隶主，也有做奴隶的，一群人男男女女。在这个地方成为弟兄姐妹，这是在现在的教会都没有的。Multicultural, multi-ethnic, 多文化、多种族的教会，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的社会的阶级、你的性别、你的有钱跟没钱，全在一起成为基督徒。第十三章，哇，就后三十年，这已经出现了。然后马上做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拆派传道人，拆派宣教士。保罗开始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第三次宣教，一直到二十一章，最后下面被保罗受审，然后被压，然后就结束在第二章。就大概使徒行传这个整个的框架是在，当然我讲的非常非常的简短，可以从神迹奇事看，可以从讲道看，你可以从上帝圣灵的工作看，你可以用不同的主线把这些使徒行传穿起来。但不管你怎么看。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大的 picture， 这个大的图画，你脑袋里要有印象，否则的话，里面就特别的容易出现碎片化的看解析，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今天看第十章啊，我们就看在第十章之前有个预备，在第九章，我知道昨天你没讲，第九章三十二节没讲吗？没有讲啊，就是彼得他最后有两个神迹，感觉好像第十章不知道。是传到外邦人，讲到哥尼流的事情，讲到彼得的意象，然后在前面，在第九章的前半部分，讲到教会有大大的复兴，因为那什么，那个保罗被拣选了，好像结束在那边就好。你后面有两个神迹发在那边，什么情况？为什么要把那两个东西讲出来了？就是说，不小心忘写了，把那个也不敢写太多，所以写的那么短一点。 Yes and no。但是你如果对圣经整个的这个图画有一定的印象，你就会发现第九章这两个神迹，一个是多利亚，两个多加尔，两个，一个是被，一个是瘫子被医治，另外是一个死人被复活。你如果看这两个神迹，我们仔细的看，他对这两个神迹的描述，基本就是耶稣他所做的工作。马上牛肚子走了，这是马可福音第二个，就是推子就大大起来，就是孩子起来，这是马可福音第五个，都是耶稣基督做的工作。所以他在这描述这两个神迹在讲什么呢？就说明使徒他有他自己的权柄在里面。彼得已经不在这个图画里面出现很久，到了第五章已经慢慢的没有了。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更没讲彼得，然后突然在第九章又出现，就是在讲他这两个神迹是在印证他使徒的身份的啊，这里包括第十二章、第二节，用各样的神迹奇事印证我们使徒的身份，所以他不是只是随便记载一件事情而已，他记载的这些事情表明有上帝甚至耶稣基督权柄在他身上，然后就马上开始讲到。这两个神迹，对前面讲的东西不大好。对，读《使徒行传》大概是这样，我们就看这道《使徒行传》历史上 ，the plan of God, the people of God, and also the power， 就是按照刚才我讲的这三个地方跟大家分享。The plan of God 已经讲完了，所以其实也不算进去的。第十章在整个第二十八章的作用。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讲到上帝让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传到外邦啊，大家不要觉得是从 Virginia 传到 North Carolina， 不是这么简单，地理上的传播而已。这种信仰的传播，它是跨种族、跨文化，它的这个挑战非常非常非常大，因为在犹太人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信仰系统。他已经成了他的文化，成了他种族的一个 identity， 他身份的要求，已经是说这个东西上帝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是圣洁的，任何一个不属于上帝的人都是狗，狗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狗，是那种肮脏的、污秽的，不能跟他们接触的，连犹太人进到外邦人的家里面，都是一件让不可耻的事情。所以他们这种种族文化国籍的这种隔阂是非常非常严重。突然你说 ，OK， 让他们进到我们这边，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吧，耶！哪里能够理解？所以这种挑战跟隔阂是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人按照他自己的这种做法，根本是不可能的，根本是不可能的。就别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你们家的孩子嫁了一个或者娶了一个另外一个种族的人，都有点受不了。昨天我们家的老大他的男朋友来了，然后到我们家吃点咖喱鸡腿，又拉肚子，能不能放心吗？我这在丢人，不行，是人家的问题。还有一个，我现在在婚姻辅导的一对年轻人，男孩子是白人，女孩子是亚洲人。然后他的妈，他的想知道父亲，他太知道，你也不知道是谁。他妈妈宁愿他家的孩子找了以前的黑人女朋友，都想找亚洲人，因为他害怕他是共产党间谍。就这种种族国家这样一种隔阂，其实到现在都很严重，非常非常非常严重，就更不用说几千年浸润。起来，犹太人他对自己的这种种族跟文化的认同和宗教的认同，其他的人全都是不洁净，全都是不洁净。你突然让他们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这是对犹太人来讲是根本无法实现 ，totally mission impossible。从这一点，你就能看出来基督信仰的这种发展，它不是人为的 ，no， it's not。人不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连我们中国人，我们都觉得自己很骄傲，中国人我们都不愿意让这种发生，更不用说 这些他们对自己本土的宗教这么认同的让这个外邦人直接进入跟他们一起或者跟他们一起有关系。所以 it takes the Holy Spirit to accomplish it。 耶稣基督圣灵他用他自己的大能让这件事情来成就。所以上帝说，他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对吧？在撒玛利亚人在传递到这些地方做主，不是说 OK 上帝给你 permission go ahead do it。 其实 basically 这些事情都是上帝自己在做，这些 plan 是上帝自己在完成，包括使徒行传历史上上帝用了三个神迹让彼得这个对待文化那么保守的人让他看到这个上帝的工作。当然我们到彼得之前，我们先讲讲这个科尼的这个人，这一年不断跟大家在讲，就是上帝的不断。然后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哥尼流，一个是彼得。哥尼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罗马的一个军官，他是个宰相。这个人他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什么特征？
是
人长得帅。嗯。官啊，比如说这个上帝的工作，他在这件事情发生是在哪里？该萨利亚，这已经是在外邦该萨利亚边境有一件事情，他讲过，你们说我话，已经在那种边上，再往上面是完全的外邦。然后这边是犹太人，对吧？因为他们在这边约帕就是彼得现在住的地方，在这边住。别忘了还有一个人。非在第八章，然后他救了安家老太太，然后他现在在哪一项活动呢？在第八章最后一节讲到非利现在这一件他正在干下面的活动。我为什么讲这个会有的今天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大家大概知道为什么你在加拿大的地方在这里在这段圣经里面，他们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敬畏上帝，然后忠心百姓，然后可以知道真正是以后可以知道安全平衡的纪念。对，知道他是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些 doctor 就是对上帝敬畏上帝的人，这些人呢，他们是不是犹太人，或者说是不是加入犹太教？除了他们自己对待犹太这个上帝和一神的上帝他们有那种同情或者敬畏之外，他们还需要做三件事情，他们才可以加入犹太教或者变成犹太人而加入。哪三件事情？大概猜都能猜出来。哪三件事情？第一个要受什么礼仪？
割礼。
第一个要受割礼。第二个要受洗，悔改洗。第三个要献祭。三件事情就是这种 religious ritual， 你必须要做的三件事情，你大概可以归到你的犹太教的里面，或者加到你的外邦人的外院的里面。但是这样一个犹太人，不管怎么样，他是向上帝祷告，他是敬畏上帝，而且这个人的道德修养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个罗马的百夫长，百夫长比较凶残的，你能升到那个地方，是应该啥样的处理？他能升到的，不是靠关系进来。所以他这个人就是大概我现在说的就是好人，冥冥中有一个他，你大概能说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个人呢，你说是基督也不一定，但是呢，这个人真的是很好，他也知道敬畏一个上天，冥冥中上天都在看，所以呢，有没有像好师你需要帮忙的，他也帮忙，你如果有汽车贷款，找他，他也可以给你，在他们家住，他也让你住，真的是不错，与人为善。在你的周围，在我的周围，肯定有，可能你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好，这种人很好的，因为他不需要信主，觉得人都不错。你们宗教啊，基督教不叫以人为善吗？我已经很善了，你看人家有多善，我比他都好，你让我加入他的宗教，也不知道谁脑子进去。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我就把这个图画描述给大家，这样的人怎么办？上帝也要有评价， 你天使在面前显现，所以你这一切的事情上帝都聆听了，而且你比较容易纪念，你包括比较大。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是叫做上帝悦纳，因为这个词的原意是叫 burnout， 上帝的那个翻译，或者说在上帝面前献上感恩祭，这个翻译献上感恩祭，在上帝面前上帝悦纳或者上帝纪念。所以这个人呢，他敬畏上帝，上帝也尊重他，因为是 God is being respected by God， 他被上帝纪念也敬畏上帝，真的是不错。他依然需要悔改。第十一章第八节，我今天不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是保罗进到耶路撒冷教会，跟他们报告福音在外邦人中间所做的工作。第十一章第八节就是这些人听到福音的悔改的生命，包括跟随。就这样一个人也需要悔改的生命，就看你那如此吧，来了解。稍微的思想一下，我们先把印象放一点，印象这种事情的描述，大家记得跟你留意一下，就说上帝说天使在那显现说你要去约翰找一个叫什么样的人叫的西门，你就到他家请他过来，大概的这种就是跟你留意的方式。然后他就很顺服，就拆开了三个人跑到彼得那边，然后过头会讲彼得的印象对他是什么感觉。上帝最后要在他身上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让他一样的回来的生命。对待这样一个人，对待这样一个人，我稍微的思考一下，这段圣经没有仔细的讲他是怎么样回来。但是第一点想跟大家比较简短的讲，就是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在传福音的时候也问过这个，经常问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办？没有听过，你像是你在美国或者在加拿大，到处都是广播电台啊，好色，那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不认识上帝，没有信福音，上帝是很不公平。这些人怎么办？难道上帝让我下地狱吗？上帝让我不公平吗？老了，就讲这样子。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你可以用第十章那种大概同意这样的问题：上帝纪念他，然后他自己也就说，那我不信他。他对耶稣基督基本一无所知，以至于女儿要向他传福音嘛？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的？当时就是我们放在最后的那一段，彼得还要跟他有篇讲道，告诉他你所相信的上帝到底是谁。如果他对上帝有敬畏的心，如果你对上帝敬畏的心，信主的工作不是他自己开始的，是上帝开始。所以这件事情，你跟我不用担心，上帝会不会不公平，会不会做这样那样的事情。那么我们的人在就跟我们无关了。如果按照第十章的这个 model， 上帝会拆开天使会叫他自己要做工作。所以这个问题呢，如果有人问你，那些在什么阿根廷啊地方没有信主的人，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他们就像下地狱吗？难道上帝不公平吗？那我来说，按照这章上帝要做的工作，就上帝会拆开他的道和天使。这是叫什么悔改？什么是悔改？或者说这样一个人，他为什么东西悔改？悔改的意思，大概悔改的原意，不是说你烧了或者为一件事情特别的伤心，这个不是真正的悔改。你现在做错事了，然后被抓了，然后被判了20年，你在法庭上哭一场，这是悔改吗？不一定，这是伤心呢。为你所做的这个事情给你带来结果，咱们必定悔改。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呢？悔改的意思是大概，我现在往这个方向走，我现在转向，转离这个方向，我转到这个方向走，这个就叫我悔改。所以悔改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个，你转离某一个东西，转离某一个东西的同时，你肯定要转向嘛，对吧？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转离。转移东边，你就一定会转移西边、南边或者北边，总要转移一个方向。所以悔改就是讲到 转移和转向。我们基本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些转移的，特别是关于刘向这样的，他的行为、他的道德是真的是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人，好人，需要为什么东西来悔改呢？就这个就是传福音的时候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你单说就像一把刀，圣灵击打，也没有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但你可以思考，包括在座的各位，包括在座的各位，你如果是其中这样一个人，你甚至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自我感觉还可以啊，我比我老婆做的都好，比我老公做的都好，你让我悔改啥呢？基本在福音布道会里面，大概的这个程序是这样进行的。这种进行方法，两我都觉得不服气，牧师我觉得不服气。这种会说，朋友，你杀我吧，
杀我，
会的，会的。你要信基督，你要信上帝。其实这个话题有一点说，感觉是我现在得了个感冒，你谁得过感冒？都得了感冒，都有点小病小灾。然后我说我要给你来一个换心脏手术，因为你得过病，所以我给你大手术。这有点过分了，有点让人觉得不太对劲。所以，而且这个他真的好像没什么错，而且有基督徒从某个方面来讲。道德还高，他为什么东西悔改？为他自己这个人，我们经常讲的是说，为我们某一个行为来悔改，比如说撒谎，比如说做个错事嘛，比如说打不好，比如说恨人呐，或者我们都是在讲的说，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说。为一件事上帝真正让你悔改，是你这个人有问题，这个人哪地方有问题？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I can do it， 我自己可以搞定我的人生，就叫做 salvation， 我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修行，通过自己的 performance 来改变我自己的人生的状况，或者我自己可以救赎。I can save myself. I don't need any intervention. 我不需要外力的介入，我可以自己搞定。我现在不就是撒谎吗？我可以少撒一点，甚至我可以说撒谎不了钱。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I can handle. I can do. 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你需要悔改，就是为这件事情悔改。耶稣基督的救赎给了我们扇了两件事，说 You actually cannot handle your life， 你没有办法来掌管、掌控或者来活出你自己为想要的这样的。第一件事就稍微展开。第一件事情，你连你是谁都不知道。第二件事情，人的有限。第三件事情，对人生有一种永恒的追求。把自己稍微展开一下。在座的各位，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对待人生当中都会有一定的追求，不管是道德的追求、宗教的追求、物质上的追求。我昨天跟我家女儿，有时候我跟女儿吃饭，我们家女儿13，马上快14。我说你一辈子想要做什么？你想的，我以为牧师。孩子，我们有时候会一起灵修，我感觉人家会一个水平的答案，你知道那个答案？那还玩不明白去。然后我跟我妈讲，我跟我们家老三讲，就是啊，老大老二都想要。rich 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错，它 他其实更想追求的是这个物质上的这种拥有给他带来的后面。我如果说我当时说，我说现在爸爸给你拿点钱，然后把你放在一个 island 上，你天天数钱玩，你觉得好不好？那不高兴啊！他希望是这种物质上的丰富给他带来的自由，给他带来的安全感，给他带来的那种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就这样。他不是只是想在物质上的这种追求，他是想在物质上追求后面所给他带来的这样的利益，这些东西对不对？Of course, 这件事这些东西没有任何问题。你想要追求平安，你想要追求别人对你的认知，你想要追求别人对你的爱，这些东西都有。19世纪到20世纪的一个 psychologist， 你可能听过，可能没听过，叫 Edward， 他说人在一直追求四件大的事情，或者他们特别在乎四件大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在追求 the power。The approval, the comfort, and control. 你要追求这种权利，就是别人对你的尊重，这种权利，别人对你的尊重，这种 power. Approval, 别人对你的接纳。Comfort, 你想要自己变得更舒服一些，你想要自己更爽一些，想要自己觉得更舒服一些。然后最后是 control, 你想要对自己的人生有真正掌控感。PACC,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变。他会不会有？他是你。但是他所讲的这些东西基本在描述整个人生想要这些问题都没有错，全都没有错，错在你可以在有限的当中，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得到永远的长久的满足，你想要 power， you always want the power。 你见过那些系统不要下来，你见过那些主席啊总统不要下来， the power is always the power。然后 approval， 特别想要别人对我的接纳跟尊重。你不仅仅是想要别人对我的接纳和尊重，你想要的是永远被别人接纳和尊重，即使挂在墙上，你也想要被别人接纳跟尊重。立个碑啊，弄个雕像啊，对。而且想要自己得到满足、幸福，想要控制自己。在座各位，到我这年龄开始已经开始吃维生素了。Why？想要自己多好点，不就是吗？希望自己，或者希望自己，就知道自己没办法掌控人生，但是突然发现一个 FDA 出现的东西，能够让你多活10年，哇，这种挺难得的，第二个难得。PACC the power, approval, control, and comfort。问题不是这些，问题是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这些，而且永远拥有这些。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工作，就他跟撒玛利亚所做的，你喝这水还要再来，你只有喝我给你的水才能得到真正的东西。他当时就说了，父亲把这水给我。 Yes， 你们 OK， It's not about the water， It's about who gives you。所以悔改，在座各位，当你传福音，或者你甚至你有一定人生经历的人，你大概知道你的 morality， 你的 goodness， 你的好，拿不干涉别人，因为他没有办法满足你真正人生需要，从发自内心的这个需要。已经有多少个从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我们是为了永恒造。这种永远的被别人纪念，永远的得到满足，得到安全，得到平安，这个东西永远的挥之不去。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拿走，这个人基本就是会有一些问题的，真的会有问题，因为他没有活在这个理由，也没有活在这个盼望。这个人叫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helpless and hopeless。他没有一个为他自己活的理由，就 hope， 他也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从这里面出来。那怎么办？那就开始，那就完全丢弃掉。因为他有这种追求，所以他还活在这里。但是问题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不停的追求，发现他一直也得不到，所以人就又 anxious， 又 depressed， 又 anxious。31%的美国成年人 depressed， 28%31%的年轻人 anxious。耶稣给哥哥的礼物。给撒玛利亚的妇 在座的各位跟你跟我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就只有他有永生。这个永生不是让你永远活着，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状态，告诉你你可以不需要活在黑暗，活在恐惧，活在没有盼望的。 I can give you all the hope， 为我们的圣灵充满，然后再稍微花一点更多时间在这边。所以这样一个好人，稍微的差别性的话，你应该听得上。但是大家你思考，这个好人为什么东西需要悔改呢？就是个 self-redemption， 自我的救赎。这个东西隐藏在我们自己个人的心里，甚至包括基督徒都已经承认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赎，还在上帝的面前说，让我可以夸口是我自己见证的国家的，我自己在上帝在神的面前，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得到上帝悦纳跟喜悦。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不是因为你所做的，是因为是自己所做的。与你跟我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完全都是脱轨。你看怎么讲？这跟你有两个意向，让他可以或者愿意啊被圣灵所改变。OK， 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大家都相当熟悉。刚才我们稍微做了一点点铺垫。就是彼得这个人，他当然是已经归向基督了，耶稣基督已经向他复活，他已经开始向他的同胞们传福音，给耶稣基督中心复活。但现在开始有一个更大的挑战，上帝的计划是让这个福音就传到外邦，但这个里面的这个可能的挑战，就是文化、种族这种宗教的这种跨越。按照彼得他自己。在加拉太的第二章，他都已经开始作假了，他自己是根本无法做这种跨越，所以上帝圣灵就开始做一些特殊的工作，让他跨越。基本有四个意象，但是光彼得他自己三个意象，上帝第三个 dramatic， 非常非常的 outstanding， 让彼得开始有这种改变。中国宗教侠客越来越大，越来越难，真的是。The breakthrough 就是这种突破，来自于哪三个意象？你大概看看这几章内容。首先是什么意象？他饿了，然后上帝就给他很多这种动物，对吧？在他面前显现，然后跟他说个什么话？给他说个什么话？这些东西宰过来吃了，对吧？然后彼得就非常非常恐惧，因为这些东西不洁的嘛，这是到底什么意思？怎么样让我去宰这些不洁的东西吃呢？这些东西是犯禁忌的，这是犯禁忌的，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第十一章，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不能碰的。为什么这个迹象在我面前出现呢？然后三次，不停的说，上帝讲的话就是说，我所定为洁净的，就是洁净，就是不可看的不洁净。就我说决定就可以决定，然后连续讲了三次讲完了以后，彼得的反应是什么？耶，一向哦，好棒棒哦，来红传兵到外道。 No, he's confused。 然后在家里头一直的思想这个意象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第二题怎么样做？讲了三次，三次意象向他显现，一直到第二个意象，就是有人到他家来敲门了，就是哥林流的意象，三个人到他们家说：“我们家主人叫你去一趟。”哎呀，那真的是，他知道去哪里，因为他在约帕，就在盖撒利亚，他觉得这个事情不是纯属巧合，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在你身上，然后外面的这些力量就开始了，就是大概是第二印象，第三印象就不去了，然后就发现这个人在等待他，然后有人就接纳他，所以这三件事情同时的发生在彼得的身上，让他看见，是的，按照你自己的有限，你的种族的文化有限，你根本没办法让这个福音能够传到外邦，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所要洁净的东西，不是人可以反驳。就是 God made it， 所以有三件不同的意象，然后在对比得有个很大的冲突， 啊，很大的突破。就和那个什么结合的女主，她自己看到这个意象，然后讲了一个话，讲一点讲道理，做这个三个事，三个事，就我们也是我们的题目，那就是 God
will know good。
这个话讲出来不容易，这话讲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就是上帝不偏袒人，上帝的福音不是只临到某一些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好像不然，两个人家孩子，我们家孩子说啥都不对，打你就是你错，你这样子偏袒爸爸，我们家孩子把别人打了，然后他说对，对别人打了，别人的错，这叫做非分之想。上帝是一个不偏袒人的上帝，不管你是不洁净还是洁净，留长发的，留短发，华人、非华人、黑人、白人、小孩，有钱没钱，社会对你多影响，你是吸毒的还是妓女，还是你大学教授还是总统，这件事情对待当时的宗教特别有代表，这种冲击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每一个宗教体系，每一个宗教体系，它都有它自己文化、国家、种族的特质。每一个，包括现在，你如果想成为真正的穆斯林，你不仅仅是要读什么《可兰经》的，进到他们的mosque 里面，你要读阿拉伯语的，你的长相、你的服饰、你的敬拜。全都跟阿拉伯人的文化是一致的，你基本要改变你的文化状态、生活跟生命的状态，你才能成为真正的穆斯林。上帝做了一个工作，这是 God
will know good，
这是不偏袒人的上帝。彼得讲这个话非常非常难得，因为上帝注意你的意象。不停地来提醒他，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除了哥尼流需要悔改，彼得也需要改变。我们对待我们自己的信仰，或者对待我们上帝所说的，在座各位，如果真的是挑战在座各位，我们对待上帝这个视角非常非常的狭隘，非常非常的狭隘。我们觉得是好像某一种信仰的体系、信仰的系统、敬拜的方式、传福音的方式 ，this is it， 或者像什么样的人传福音 ，this is it， 没有这种意念、想法，说这个福音是 for everyone。我给你举个例子，可能在宗教里面讲过，以前有一个妓女，这不是佛教的。人家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教会，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为什么你不去教会就是参加这个敬拜。他说我做我现在的这个工作都已经觉得很 shame， 对这个世界所接受就没办法接受，我为什么礼拜天要到你们的中间还在被圣灵洗？我们大家说你哪里工作？因为没有啊，没有上班的。你哪里工作？我在街上吸毒的。还是离他远点，不是有这个种。我们以前我的太太，她一直是在家里工作，有一群基督徒朋友，有基督徒有团契，然后过去见面，大家在一起聊啊，你在这里工作，在里面大家还是经验大一点。一说接着说啊，我在后，我在家里，他当面工作，在家里。就明显感觉到那边的墙壁已经建立起来，人家都是博士后了，都是博士了，都是这个那个，都是在哪里都拿过会所的工资了。你在家里的工资，当然你是文明人，人家会特别重要，就这样。那你大概就哦，好啊，很累吧？你那怎么办？不讲，完了，结束，对不起 ，The wall， 现在对。福音好像在我们谈话的当中，在我们互相的交往当中，甚至在传播的，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挑战。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根据我们的偏好，根据我们的种族，根据我们的文化，甚至根据性别。但是上帝 给彼得的改变所定的大的伟大这个事情，就是这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四个事情，这个是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讲。我们讲了说，在使徒行传当中有 three things， the power, the people, and the plan。我们讲了在上帝借着这段圣经，他在整个他要把福音传到万邦中间这段圣经的作者这个段，然后讲到两个 people， Cornelius， Cornelius and Peter。现在我们到后一个人啊，彼得在里面讲到，今天讲到呢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在研究彼得的讲到，第一篇是在二章，第二篇是在第三章，这应该是比较简短的。我记得第三篇和第四篇的讲到，跟其他的几次讲到没有本质的区别。保罗讲到不一样，那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七章，他讲到对象不一样，他讲话方式也不一样。但是彼得讲到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讲到的中心，他讲到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跟他一起吃喝的，就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他是啊先知所预言的，然后完了死了，死里复活，大概的讲到中心就这样。但他讲话还没讲完，记住了，在十章的后面忘了，讲话还没有讲完，圣灵就开始降下来。圣灵降下来，那些受过割礼的人就犹太人，受过割礼的人他们就很惊讶，圣灵降在外邦人的中间。这个词我们从前就过去了，但在第十章之前，基本都不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那俩本。他没有降在外邦人的中间，那这个词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然后降在外邦人中间发生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应该是四三四四节四十五节。第一件事是什么？他们就怎么样？这个就讲方言嘛，对吧？他们就 speak tongues。然后可以 solving God 和赞美神，或者叫做敬拜神，两件事情发生。然后那就完了，就完了。第十一章，彼得在这件事情重复，在重复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讲的，就说圣灵也降在外邦人，就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或者圣灵降临的时候，发生了同样是两件事情，就是当时的人。开始说方言，然后当时我就大大的赞美神，以至于旁边人说这些人喝醉了。你这样喝醉了吗？这样喝醉了吗？喝醉的人真的是我都不管了，我高兴就行，就是这种感觉，这个人就有点问题，有点怪，就完全不受控制，就这种想讲的人就讲。当时的圣灵充满或者圣灵降下来，跟他们相当很像。OK， 什么是讲方言？什么是方言？在圣经里面讲到方言的时候，特别是讲到第二章，稍微有一定的解释，就是讲起别国的话。方言这个词，当然在跟哥前面第十章讲天使的语言啊、敬拜上帝啊之类的，先把这东西先放在一边了。我们讲方言这件事情，对福音传到外邦的冲击或者它的影响到底是什么？第一次圣灵降下的时候。上帝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什么呢？就是把文化当中最根本的东西打破。文化当中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跟其他人交流？哇，人家说是华语，你如果语言不通，就文化就没有办法了。语言是文化当中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圣灵降下来，他没有说每一个人都说，当时有几个语言，有几个语言什么，还在那边，也没有讲希伯来语，也没有讲希腊话，他们用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语言来敬拜上帝，用他自己的语言来敬拜上帝，记不记得当时要讲的是什么？你要学阿拉伯语才能敬拜阿拉，否则你用中文敬拜，那基本都是下看啊，是不偏离的。上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中间的壁垒给拆开，在这边外邦人 exactly the same。 他们自己的语言，用他们自己的文化来敬拜上帝。基督信仰在这个世界上，基督信仰是最有文化包容性的信仰。它的宗教的中心不是被限制在某一个地域的阶段，和佛教在它自己的传播阶段限制的阶段，伊斯兰在它自己限制的阶段，基督的信仰全的信仰，以前是在中东，然后是在亚洲，现在最蓬勃的地方已经不在欧洲，也不在北美洲，最蓬勃的地方是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它的信仰的中心经常不停的换外，因为它的文化包容性或者文化的适应性非常非常的强。外，因为圣灵降下的时候，他就把文化最根本的东西打过来。You can use your own language, all your language， 这么说的。所以从刚开始，第一个教会多种族、多文化的教会。现在比如说，伊斯兰在搞，现在世界就在搞。搞不成，因为没有 internet， 没有一个外在的力量把它整合起来。你光靠人的这种方式，说我们可以妥协，我们可以互相彼此相爱。Why？ 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我把你挤到里面里面来。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这种多种多文化混合的世界的混合是更不可能。但是在一世界的时候，上帝做了。所以在圣灵的工作是第一个，就是让别人可以讲方言。但是在这段上下文中间，就印证了发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些外邦人上。所以就是说，哦，现在这种圣灵的工作比上帝要软很多，或者要勉强很多。所以好像上帝给他们救恩，二章救恩很多，十章救恩很少。No。在第十一章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给他们的 report， 就说圣灵降在他身上跟降在我身上一样。第二个呢，就是讲到 exalting God 或者叫 worship God， 这群人就是赞美上帝，除了他们这种 emotion， 他们那种情感上对待上帝的赞美之外，大概这个词就叫做 worship 就叫 worship， 你知道的 worship 就是把这种价值的Word， 你知道什么 word？ 什么 word？ 他妈什么 word？ 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你知道？你把这个东西该值的钱归给他，这个叫做 worship， 或者叫做 worship。你把上帝该给的荣耀归给他，把上帝该给的本分来归给他，再把上帝该给的价值来归给他，这个叫做 worship。所以有些人，他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常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整个人生归到某些事情上，我不知道花多长时间看那个什么韩剧啊，或者什么这个剧那个剧，现在还在怎么弄？我都已经不知道现在人在看什么，我不知道你在看什么。还有一点呢，忘了。但是有些人打游戏，有些人种花，有些人种草，有些人看股票，你花的时间，你花的精力，你的思想，你的 mind， 你的 emotion， 你的 will， 你的意志。投入在哪个上面，那个就是你 worship 的对象。你不要告诉我，说我是在敬拜上帝，一个礼拜，一个小时在教会里面把它做。那是哪个 worship？ 你在平常的日常的生活中，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你的精力花在哪个上面 ？That's what you worship。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它一件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就是人 worship 的对象从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东西。还看到了 idol， 任何都能转向上帝。他把上帝该有的尊荣来做一个。一个人真正的悔改，我就回到后面我刚才讲，一个人真正的悔改，他的一个 sign， 或者他的一个表征，他的重要的一个 battle sign 到底是什么？不是他流泪的眼泪，不是他立下的志。如果你跟我是经历过悔改，或者上帝不招待座的各位都需要悔改，那有什么样的 sign 呢？第一个，你对你悔改的这个对象，就是你转向的对象，那就你有更清楚的认知。一旦你有更清楚的认知，你就一定会爱他。你爱他，你就愿意读他的话，愿意跟他亲近。 然后你就有圣灵所带给你的力量。圣灵的工作在做什么？我们经常讲圣灵的大能，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人放在农具叫做圣灵大能。Yes, yes, 圣灵的大能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你对上帝的爱，你对上帝、对耶稣基督有更清楚的认知，他的荣美和他的荣耀的吸引你。因为你在这个爱的关系当中，你愿意做出一些根本人不可能做出的事情。这个叫做 the power of Holy Spirit。 你们都恋爱过，希望你们都恋爱过。恋爱过的人不得了，哦、海誓山盟的，讲到话都不敢听的，而且两肋插刀啊什么之类的，拿着冰淇淋开了两个小时，就是为了送个冰淇淋，送一朵花啊什么之类的，啊，为了这个女生跳水啊什么的。That's the power of love。这就是爱所给人带来的力量。耶稣基督给我们，圣灵给我们带来的力量。It's the love, not love the things, not Jesus Christ。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对待耶稣基督、对待上帝的救恩有更清晰的认识。I call it real lives, real lives。上帝所呈现的这个 reality 变成 real。你可以告诉你自己讲，比如说我说。在座各位，我们都 pass， 但我也 pass。我们都觉得，因为未来有些不确定，我们害怕失掉工作，害怕健康受到风险。如果上帝跟你讲，上帝已经跟你讲，上帝说我爱世上属我的人，我就爱他们到底。我用我自己的宝血为他们准备这个新约，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们从我的手里面夺回。他们已经在我的怀抱里，我成为他们的神儿女。这些东西讲出来，我都在讲。Is that real to you？我们在我的家里，如果这件事情、这些东西都是真的，为什么我们对恐惧、我们对未来不确信、我们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焦虑、这么多的忧虑？好像上帝根本不在那里。当你慢慢你的生命看见上帝给你呈现的这个法 ，Truth and Reality 是真实的话，如果感觉到。你会做一些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办法理解的，因为你完是为那世界的。Become that real, more real than this one. That's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圣灵的工作就是让基督的救恩变得更真实。因着这样一个原因 ，you will have the power to do whatever it takes.当圣灵开始降下来的时候，这些人的生命就慢慢开始改变。这一群刁民、小民，比那个大鱼呢，这群小民 ，turn the whole world upside down， 不是他们，是他的上帝，耶稣基督他的圣灵。21世纪的今天，上帝依然就这样。Is Jesus Christ real to you? 还是他只是一个宗教，让你做些好事啊？我们祈祷吧。天父，我们如果说你是自由永远的主，就求你把你自己的真实向我显现。我们承认有多少时间，我们对你的认知非常非常的稀少，非常非常的狭窄，以至于我们活在捆绑当中，活在忧虑的当中，活在忧虑的当中，好像这个世界不存在一样。我天父借着你自己的灵，把你自己的真实向你自己显明。天父告诉我们，即使我们教会现在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你的儿子。依然是行走在金灯塔中间的人子，依然是掌权的上帝。即使现在以色列跟哈马斯这样的战争的这种动不停的发生，你依然是做着这个工作。哦，有一天属你的子民要被你接到天家，往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息、真正的满足。 他说：“就求你，让我们这些在这个地上劳苦叹息的人有这样的盼望。有一天，你要与我，我们要与你一同的坐席。天父，用你自己的柔美，用你自己爱子救恩的怜悯，成为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些好像属世的人，变成是属你的人。天父，你自己的国要在这个地方不停的拓展，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因为你自己圣灵的大能。”哦，兴起你的子民，兴起你的教会，然后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福音的见证。天父，你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呼召依然在这个教会成为我们的呼召，就是要把你自己的福音传到地极，成为你的见证。恩待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